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你凡事心上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心上一样。在上周主日，芳华听到了一位姐妹的见证，许多人都看不出来她是一个癌症末期的病人。有人好奇地问她，为什么有如此积极正面的态度面对人生？她说，你不能在所有困难问题都解决了才决定快乐。芳华再说一次，你不能在所有困难问题都解决了才决定快乐。人生的路有高山有低谷，就看你如何决定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今天幸福学朱老师要分享快乐方程式，让我们一起找到快乐的秘诀。每个人都渴望得着幸福，每个人都努力追求幸福，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我们如何走向这条通往幸福的人生道路呢？欢迎收听由朱建平老师所主讲的幸福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 Kevin 老师朱建平，很开心又能够跟大家在空中相会。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积极心理学重要概念。那今天是第一次，下一堂课也还是谈这个积极心理学，那是第二堂。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其中有一个叫快乐方程式 H=S+C+V。待会我会再跟大家来做说明。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做个课前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的能够透过在空中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求主耶稣透过孩子的口能够帮助收听这堂课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更加的明白我们都是你所造的。那我们的心里面有许多许多的一些，也许我们不明白，但是你都知道，因为你是照着你的形象所造的。主，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造人的心意，也更加的明白我们如何能够学习像你。求主耶稣带领我们今天的课程的学习，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进一步的来学习一个当今在全世界应该是在这一两百年心理学蓬勃的发展之下呢，有一个叫做积极心理学，在台湾翻成叫正向心理学 Positive Psychology 这样的一个学派，这样的一个概念。今天要来跟大家谈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快乐方程式。在2002年的时候呢，32岁的一个心理学家叫班夏哈，他是以色列裔的犹太人，他在哈佛大学开了一门呢积极心理学的课程。坦白说，那时候呢，全世界根本没有什么人听过积极心理学，所以这一门课啊，在第一次这个学期开始的时候据说只有8个学生去选修，而且呢，其中还有2个人退选。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堂课一开始开班的时候呢，就只有小猫几只坐在教室里面。你可以想象吗？在不到3年的时间，这门课选修的人数已经高达855人，也就是说它成长了140多倍。它成为了哈佛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一门课。当时啊， 据说还造成了新闻媒体争先恐后的就想要去采访报道一下到底是何方神圣，他居然可以在我们哈佛大学开课，然后变成是这个有史以来最多人修最受欢迎的一门课，想看看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就大家去采访完之后啊，后来发现其实他的教学风格并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之处啊，并不是他讲话的这个语调语气风格让人家觉得很幽默啊，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个人的特色。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会让这些上过课的学生口耳相传的去推荐，就到后来变成是大家在抢着选修这一门课。你知道这样的一股旋风啊，并不是只有停留在2002年，到了十年之后呢，这场旋风呢也刮进了亚洲，来到了台湾。在2013年的6月，这个班夏哈教授呢应台湾的《天下》杂志的邀约，来台湾举办了一场叫做哈佛最受欢迎的一堂课幸福学讲座。后续呢还因为这个讲座呢，后面还出了两本相关的书，在台湾翻成叫做《更快乐》，还有叫做《幸福的魔法》。当时的我其实我并没有赶上这一股风潮，所以在我的记忆当中，在2013年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这回事，我也不认识没听过这个班夏哈这个名字。但是从现在，如果你有机会上网去搜寻一下，你就可以发现哇，在2013年那个时候啊，在台湾也掀起了一股风潮，所以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盛况，那至今呢这个讲座当时的一些影片，还有包含我刚刚讲到说那些媒体记者争相恐后的去访问他，那班夏哈教授呢也把他的一些课程呢分享在 YouTube 上面，所以这些影片你都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去找到。好，所以如果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个班夏哈教授他在哈佛大学所开的课有兴趣的话，你是可以现在还是可以在网络上还是可以查到可以看的。那事实上这一股积极心理学的风潮呢，从当时一直延烧至今啊，还没有停歇。2018年美国耶鲁大学的有一位叫做 Santos Rory Santos 教授呢，他开设了叫做心理学与美好生活，英文叫做 Psychology and the Good Life 这门课。他短短的三天，上架之后，竟然接近1200个学生报名，那又打破了这个耶鲁史上300多年来最受欢迎的课程。这个 Santos 的这个课程里面呢，他就强调快乐 happiness 等于呢积极心理学加上一个叫做行为改变，行为改变的技术。这个技术呢如果你去了解一下，它用在很多这种比较是有一些可能先天他就是有一些缺失的一些孩子，他在早年的时候呢，他如果能够去运用这个技术呢，可以帮助他去改善他的一个自我的生存的一些能力跟习惯，因为他们可能在某些能力的缺乏上面，透过这个技术呢，可以帮助他能够去建立一个新的一个习惯跟一个能力。其实后来应用在成人的学习上也是如此。那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这两件发生在美国顶尖大学，一个叫哈佛，一个叫做耶鲁，都是非常顶尖的大学。这两所大学的这个学生，我不晓得大家可不可以去想想看，这两所像这样的一个顶尖的大学，他们的这些学生都具备了些什么，那他们又为什么会对这门课趋之若鹜呢？我个人，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相信那前面几个同学去上了之后呢，他一定觉得哇，这个课程太有用了，他对他帮助太大了，所以呢也不用去做什么媒体的宣传，就透过这些学生跟他身边的这个同学们去主动的去推荐啊，马上这个口耳相传，就造成他们更多的学弟妹啦同学啦在后面去修这门课。那我还是想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大家觉得为什么呢？为什么以这个 顶尖大学的这些学生，其实他们能够去念哈佛，能够去念耶鲁啊，他们的能力，尤其在我们之前有谈过叫做 IQ 啊，我相信都是属于中高水准啊，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本事，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到这个学校。可是你知道吗？好像当他们 IQ 特别高的时候啊，另外一个 Q 似乎相对有可能就会比较缺乏。大家可以猜得出来是哪一 Q 吗？啊，在我们之前的课程你曾经提过，跟成功这件事情更有相关性了，可能是占了他八成以上的影响力，而且呢，他又可以透过后天学习的这个 Q 呢，就叫做 EQ， 啊 ，emotional quotient。我觉得跟这个 EQ 是很有关联性的。好，因为也许这些学生不管他们过去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在什么样的一个出生背景，什么样的原生家庭长大，不管对他们的影响是正面或负面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呢，学习这门课，学习这个积极心理学这门课，它是可以帮助他在 EQ 上这个后天的一个学习成长可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一件事情呢，发生在两个相隔十多年的这个不同的顶尖大学里面，那其实都跟近20年来心理学的一个热门新兴学派，就是积极心理学，好，刚刚提过 positive psychology 有关。虽然积极心理学这个名词啊，它早就已经在1954年的时候呢，有一位大家应该也耳熟能详的叫做马斯洛，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提出来的，这位马斯洛他著作了一本书叫做动机与人格。好，在这本书里面呢，就提到了这个 positive psychology 的这个概念，但它被正式的提出，而且被大多数世界的这个学者们公认说应该是由现代的这个积极心理学运动之父叫做 Seligman， Martin Seligman， 大家认同就是他才是真正让这一个学派这个学说呢被全世界的人知道，而且现在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显学。那这位呢 Martin Seligman 呢，他在1998年的时候啊，他当时呢当选了美国心理学协会 APA， 这也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被公认一个最专业的心理学学会之一，他当选那样的一个主席。他在那个演说当中呢，他就倡议说啊，他自己本身虽然是已经是一个认知治疗学派的大师啊，他过去都钻研在忧郁症啊躁郁症的这些病患去研究怎么去透过一些工具跟方法去治疗他们，而且都非常的有效。那他当选了这个协会的主席之后呢，在他的这个当选的演说当中，他却提出来说他想要邀请在座的心理学家们去想象一下，过去这半世纪啊，应用在这些精神疾患的这些病人身上很有成效的这些心理学工具，为什么不把它应用在一般的成人能力的培养跟提高正常人在生活上的这些任务呢？所以他所抛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请大家去思考的这件事情呢，就经过了 APA 的会员大会的同意，就把积极心理学变成是一个从那时候开始一个正式的现代心理学派的一个分支。那一直到今天已经20多年了，它吸引了更多认同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可以把这些有效的心理学工具应该是要运用在我们一般成人的一个学习跟发展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有越来越多的这些专家学者呢，他们透过理论的研究还有实际的验证，去证实这些事情是有用的，这些工具跟方法是有用的。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所以接下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经过 Martin Seligman 这位教授，他所做的很多的实证的研究，他提出了一套叫做快乐方程式。在他的著作《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这本书里面呢，他就列出了一条叫做快乐方程式。我相信大家可能过去会觉得说，你学了很多的这种数学啦，一些理工的公式，可是你从来没有听过原来快乐也可以有一个方程式。这个方程式呢，它是由这三个不同的元素，快乐 happiness， 它有包含了 S 叫做 set range， 叫做天生的一个快乐的幅度，中文翻成天生的快乐的幅度。那加 C 是什么呢？ C 叫做 circumstance， 它是讲的是现实我们所存在的这个环境跟个人的际遇。那最后一个呢叫做 V 叫做 voluntary activities， 它叫做个人可控制的范围。好，以下我就把这三个呢简单的跟大家说明一下。 Seligman 他说呢，人的快乐其中第一个这个 S set range 呢，它就占了 50%， 因为这 50% 呢是来自于我们每一个人呢，从我们的这个父母亲这个DNA， 从他的 DNA 所传递给我们的一些天生的，透过这些基因就已经把我们的情绪做了一些定调了。所以你知道有些人呢他天生就比较容易开心，可是有些人呢他的 DNA 里面的因子呢就是让他比较容易忧郁。好，这就是跟父母亲 DNA 的一个遗传，另外就是他所成长生长的这个原生家庭从小到大的这个环境所让他更把他的 DNA 呢能够引发出来。所以你知道这里面呢就大概占了这个人他到底这一生他快不快乐，有 50% 的元素因素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一般人呢以为说后天的环境跟个人的际遇才是比较重要的。那在这个 Seligman 这边所提出来的这个公式当中呢，其实他认为后天的这个环境因素啊只在这个快乐方程式里面只占了 10%。 那因为呢人们在适应这个环境或际遇之后呢，他的心情呢还是会回复到他自身的一个水平当中。那刚刚说了 50%、 10%， 那还有百分之多少呢？还有40%。这个40%是什么呢？ Seligman 说它是一个个人的自主能力，包含呢你的一个思想的模式，还有你对于事情你是怎么去理解的，还有你去应付问题的能力跟你自己的行为模式等等。所以由此可见，快乐这件事情呢至少有40%是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因此呢，如果你能够正向思考，你能够积极的正向思考，它就是一个最实际有效的方法。那你知道吗，当有些人听到了原来自己的快乐幸福有一半是天生的，他就会感到一种无奈跟失落，因为他觉得说自己又不能够重新去选择原生家庭。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叹呢？其实啊，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快乐还有将近一半啊，是可以由你自己来决定的，不是吗？好，这就是我们过去有听过古人呢，他讲到半杯水，这个半杯水的比喻，在你的眼前呢，你看到的这一杯水，假设已经装了一半，你会怎么去解读这半杯水？有些人呢，就觉得，哎呀，太棒了，还有半杯水耶。它不是空的，它还有半杯水呢。那另外一部分的人就说，只剩下半杯水，只有半杯水。所以同样是半杯水，你看中的是什么？你是看中你所没有的呢，还是看中你已经拥有的呢？其实这件事情啊，是由你自己决定的。所以人生的快乐幸福与否，事实上也是一种自己的选择。因为你听过人生不如意怎么样，十之八九，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每个人都会经历人生不如意的这80%-90%。那怎么办呢？我们又该如何在这不如意中呢能够找到盼望跟喜乐呢？所以新约圣经罗马书的第5章 三到五节如此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呢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上帝的爱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一定会遭遇患难，没有人会是一帆风顺的。我想我们都知道，神没有应许我们就是过着一帆风顺，过着天色敞蓝的日子。那在这样的一个无嘎的环境当中，我们常常就会遇到不在我们的预期当中这些不如意的事情。那你怎么样把它转换呢？所以要在这个当中你要看到盼望，你要从这个患难当中你要能够把自己变成更多的老练，那有了盼望不至于落空，再靠着圣灵加给我们力量。好，那今天我还想跟大家谈一下 Seligman 他同时也提到呢，快乐是有三个层次的。首先第一个层次呢是一种享乐的快乐，那享乐并不是等于真快乐，享乐只是一种即时的感官的满足，它不需要太多的能耐，也不太需要去思考，可是呢它并不长久，它只是在 Seligman 所提到的人生目的的最低层次，他把它称作叫做快活的人生。这个快活的人生呢 present life，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不用人家教你都会，比如说自从 iPhone 手机问世之后啊，我相信那个 Steve Jobs 他呢大概没有想到，因为他把通讯、摄影、照相、阅读、记事非常多的功能呢把它智慧整合在这只手机上面，那从此之后啊，全世界男女老少啊几乎人手一只。我不是要帮这个 iPhone 打广告，但是iPhone 的占有率的确是在全世界正是排名数一数二。那每天不知不觉的许许多的人就将有限的时间呢就花费在这个手机上面，可能超过了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甚至有些人到了二分之一因此呢有些人就上瘾了，也就是说你不拿手机，你不看手机，不滑手机，你好像觉得浑身不对劲，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可以问问那些手机不离身的人，他们会告诉你在使用手机当下乐趣十足。很多人现在拿来玩 game、 追剧、看动漫，或者是就是一直在跟人家社群，这个台湾是赖来赖去，那在中国我知道就是用微信。然而最大的后遗症是什么？你问他们，就是当他们不用手机的时候啊，他就感觉到人生非常的无聊、孤单、失落。那当有这种感觉之后呢，就只好呢就花更多的时间再去用它，于是呢就进入到一个恶性的循环啊。这就是一个快乐的最低的层次哦，就是 Seligman 说是叫做好像是快活的人生，但是它是一个短暂的，是一个一时的，是一个小确幸。但一旦没有这样的感受，没有这种快活感的时候，就觉得人生非常的无趣无聊，于是就想办法投入更多的时间去追求更多的快活，就恶性循环。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在往上去提升我们更高层次的一个人生的目的。如果人能够认识并了解上帝对人的创造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计划的话，那我们就有机会去认识了解自己的专长或者是性格优点。那经过了努力去获得成功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所得到的满足感啊，那就不是刚刚那种快活那样的一时的短暂的那种享乐能够比拟的。这就是 Seligman 所说的第二层次，叫做美好的人生，叫做 good life。 这个层次的快乐啊，它已经上升到满足的层次，就是你要透过你自己的找到你的独特的才能，然后把它充分的发挥，然后不断持续的精炼它才能够达成。 所以当我们在求学工作的自我探索当中啊，你就会发现，诶，自己对某些领域好像有一些天赋的才能或特别感兴趣，于是你就开始花一些时间不断的练习跟尝试。在那个过程很辛苦，但是当你把它练到你是那个领域的专家的时候啊，你知道你就已经可以发展你自己的工作跟事业，你不但能够赚钱养家，你还能够享受达成目标的成就感。譬如说我们所熟悉的许多的华人之光，好像体育界的林书豪啦、姚明啊、陈宇飞啦、戴资颖啦、周天成啊、郭幸存啊，音乐界的这个郎朗啊、曾宇谦啊等等，这些都是活出他们美好的人生的最佳范例。那第三个层次呢，最高的层次的快乐又是什么呢？它其实指的也是刚刚我们去找到我们的专长、我们的优点，然而呢，不再只是放在对我们自己有利的事情，而是去投身在有意义的事业或活动当中，让我们旁边周遭的人，有一些需要的人、弱势的族群，我们整个环境、社区、国家、社会都能够获益，这才是真正的快乐。也就是Seligman 所提到的有意义及价值的人生，叫做 meaningful life。 举个例子哈，在我们过去几年，从2020年 COVID-19 新冠病毒威胁全球人类的生命安全的时候，你知道在世界各个国家各地啊，都有一群很专业的医护人员，他们跳出来冒着生命的危险，站在抗疫的第一线，来协助抵抗这些疫情的扩散跟威胁。你知道他们学这个东西，他们也可以选择就是在一个很安全的状况之下，不用去冒生命危险，他一样可以赚钱。可是当这一群人他们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为的是要能够保护其他人的安全，他们所做的这种牺牲，可能牺牲小我去保存大我利他的这种行为，就是 Seligman 所提到的人生最高的层次，叫做有意义及价值的人生。我不知道对你来讲，对基督徒来讲，如果你已经明了上帝对你的呼召，我在猜你应该知道对你来说，对你自己来说，什么是最有意义及价值的人生。有一句话说人生苦短，那我不晓得剩余的生命你准备选择什么样的快乐呢？在今天的课程，我想邀请你们在课程之后呢，来思想一下我们所学到的这个快乐方程式 Happiness 等于 S 加 C 加 V， 有 40%-50% 其实是掌握在你手中，有 50% 已经发生了，你没有办法再重新再来一遍，然而你怎么去看待它，你怎么去解读它，对你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有什么样的方式是你自己可以做到，然后去增加你自己的快乐指数呢？我们最后一起做个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把每一个听到今天的课程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手中，你对他们说话，你让他们明白你对他们的呼召是什么，让他们剩余的人生可以过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孩子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朱老师的分享。晨曦讲座正在整理幸福学30堂课的讲义，希望对您、对弟兄姐妹、对教会的牧养有帮助。欢迎您可以通过电邮向芳华索取。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仅此一生，我的主，教导我数算年日，仅此一生，我的恩主，求立定我每个脚步，仅此一生奉献给你，愿心灵